少年已背着狂风，大声说道：“这位大哥，还不快将你那马拉起，坡这面没有什么人家，且到那旁崖下避上一会再走吧。”车夫听他声如洪钟，那么大的雷风暴雨，竟掩不住他的语声，越发惊奇。回顾二客正在跳脚舞手，张口乱喊，是狂风逼住，一句也听不出。车夫雷巴人甚豪爽，因这两个客人仗着关亲，此次护送大官家眷行李，所雇车轿甚多，一路之上趾高气扬，气焰逼人。本来午前便该过坡，大队人马车轿已先随同官差亲兵起身，因见自己车快马好，载得又轻，落后三数十里，不消多时便可赶上。昨夜落店叫了两个破鞋土昌别名，闹了一夜，早起孩子留恋，以为车快终可赶上，又恐同行官眷知道，借口与途中接待的官府酬应，赏完沿途风景，吟诗作赋，与大官唱和，故意打发同行车轿先行，他却后走。二人本带有一名随身剑仆，因和土昌缠绵，起来的晚，恐进不上前站，并防被人议论，特意把行李分了两件，命其骑马先走，自带几件随身行李由后起身。先是舍不得走，一上路天是连声催快，恨不能一下飞到前站。方才赶到黄牛板，自己最爱驾车两马，意欲在附近打完尖，把马喂饱再行过冈。内中一个姓朱的执意不听，非要过冈不可，心想民不与官斗，好在这条路已然跑熟，马力也能胜任，既然不听劝说，何苦到后受人恶气，只得勉强应诺。因恨二客已是欺人，人又小气刻薄，先不知要变天，另想下坡时节弄点手法吓他一跳，故意把话说在头里。这两匹马从早跑起，一路急赶，饮食不尽，黄牛板路甚险陡，上下皆难，万一中途马力不济出了乱子，或受虚惊，不能怪我。我虽穷人，一样是条命，同车共载，吉凶祸福都在一起，一定逼我过冈，只好答应，多加小心。遇见意想不到的事，那是无法。另一个姓金的是翻台小舅子，比姓朱的更不讲情理，一听黄牛板，忽然想起附近财主秦迪前在省城经人引荐，十分投机，正好就便接纳前往看望，又因车行迅速，兼知途中居民前行大批车轿，刚过去不到半个时辰，听说秦家离大道才两三里路，前往扰他一顿酒食，岂不比荒村茅店要强得多，弄巧还可借故把前行官眷追回，住上一天，两下拉拢，于中取利。念头一转，雷巴警告竟如未闻，见马跑得正欢，昨日又听众人均说雷巴人强马壮，车行如飞，往来川陕道上多么难走的路，路上也曾经过几处难行之路，见他一鞭在手，控纵自如，果然与众不同，均当所说是假，怒虽起身，不以为意，不料差一点送了性命。脱险以后，眼看无事，忽然马到车翻，随身行李皮箱全堕泥水之中，狼藉满地，人也成了落汤鸡。因见少年是个穷汉，不特忘了救命之恩，反倒怪他用力太猛，把车拆散，一物无损好些。正要发作，雷巴知道二客心意，也不理睬，自将那马扶起一看，只前腿磕伤，颈间擦去一片皮毛，伤虽不轻，当不至死，越发高兴，从容将破车解下，牵着两马先往崖下走去。少年也将泥水中的行李匆匆拾起，随后跟来，正要取回那口皮箱，微闻惊呼之声，回头一看，原来两个车客一路狂呼，挥手追来，内中一个走得太急，一不留神吃一股雨后山洪冲倒，跌了一跤，连滚带爬挣扎起身，几力不住。少年见二人那等狼狈，正要迎去，雷巴一把拉住，笑道：“ 这两个蛮子刚的活命，又疼他的东西，大哥好心救人，莫受小人嫌弃。我雷巴实在是精疲力尽，周身酸痛，又冷又饿，再要冒着风雨取那皮箱，去时被风还好一些，再顶狂风暴雨回来，几无此勇气。索性烦劳大哥带捡回来，少是一种酬报。这两个南蛮子专一狐假虎威，仗势欺人，由我对付，免得大哥怄那嫌弃。少年笑答：都是人类，遇上事情理应彼此扶助，如何谈时仇报？我带你取来就是。说罢冒雨走去，见那皮箱已全破碎，东西好些散落在外，箱中除几件皮衣外，箱旁泥水中横着一双旧红绣花鞋，还有一叠上面满布浓圈的字纸，似是诗稿，已被泥水浸透，知道便拿了去也无法收拾。又见试题是恭送县太大人金屋藏娇之喜，不愿再往下看。平生最恨小脚，绣鞋已然旧得褪了颜色，里层脚后跟色更晦暗，越发嫌脏，不愿沾手，便把余物一齐放向破箱之内，连箱抱起走了回来。那崖乃两丈来深的崖凹，是个极好避风雨的所在。少年拿了皮箱刚刚走回，主今二人已然先到，正在喘息，冷得周身发抖。一见少年取来皮箱，内中一人正是那姓金的，连忙抢上前去，一阵乱翻，忽然跳脚大嚷道：我里面还有要紧东西，哪里去了？少年见他情急，笑说：我沿途寻去，并未见有遗失之物，只有一叠字纸，被水泥浸透，已然腐烂，另外还有一双旧女鞋。话未说完，吧的一声，少年肩上早被打了一掌，因为人高闪避得快，没有打中脸上。雷巴见状大事不平，浓眉一竖，抢上前去大喝：是需讲理，且慢动手，人家素昧平生，好意相助，差一点没有把性命送掉，为何无故伸手打人？姓朱的年纪较长，稍知世故，又胆小多疑，见少年生得十分雄壮，虽是穷人，出了这等死力，明是想得一点赏号，求荣反辱，并不甘心。又知秦俗强悍，对方是个粗人，雷巴满面愤容，已然偏袒对方。这类野人，说翻就翻，就许激出变故，当此风狂雨暴，路断行人之际，只一翻脸成仇，历史吃他大苦。王呵，老表弟有话好说，我们是何身份，如何与他们这样无知下等人动武？你们两个也不许反抗，到了前途自然有赏，如若无礼，我们只要一张名帖，便将你们送往官府押起，说你们倚仗蛮力欺辱官亲，再重一点，便说你们勾结偷盗，你们倾家荡产，还吃官司，悔之晚矣。雷巴闻言气往上撞，刚把双目一瞪，待要发作，回顾少年却是极好涵养，刚出完了死力，救人出险，便遭打骂，竟和没事人一般，挺立当地，神色不动。听对方发话恫吓，也无畏惧之容，心想这两个狗官亲自称翻台舅老爷，一路行来府县派人接待，送礼的颇多，势力不小，自己孤身一人，如今马伤车毁，不知要卖多少苦力才能复原，已然想开，及时闯祸也不相干，莫要连累好人。又见少年毫不计较，误认怕官，念头一转，愈发幼稚，忍气答道：方才我原说马力已疲，你们如肯依我，打完了肩再走，就有风雨也可躲过，哪有这场祸事？如非这位大哥舍命相救，连车带人一个休想整得回去。我们穷人好几年的血汗才挣下这一辆马车，算是随身家当，如今车破马伤，没向你们埋怨一句，你们不过几件行李衣服，天晴以后一洗一晒，只破了一口香鱼，余下仍全是好的，有恩不报，反倒打人，莫非你们做官的就这样没有天良，不通情理？ 话未说完，姓金的已暴跳道：你这无知蠢牛，哪知这两件东西的重要？那诗稿是我费了好些事，托人做好，自己背熟，准备到了省城，用花笺写好，去向我那至亲翻台子夫大人道喜，免得他疑心我是翻台夫人兄弟，帮着子子，不愿意他纳妾。还有一件，乃是昨夜人家送我的表记。本来车已下坡，可以无事，吃这蠢牛蛮力一般，将车折毁，别的东西全数糟掉，我也不在心上。他偏瞎了眼睛，不知轻重。最要紧的两件东西不待我取回，却把这几件弄脏了的衣物抢了回来，便卖多大死力，也休想得我分文好处。该死蠢牛，还不快去给我寻来！到了前站，只消两寸宽一张纸帖，便送你们的忤逆。莫怪我狠。雷八天生刚直之性，正要开口，少年伸手一拦，雷八觉得那手比钢铁还尖，挡在前面，休想再进一步，以为少年也要发作，正合心意，暗忖这类狗官亲，倚仗裙带威风，比真的大官还要厉害。老百姓平日受罪，多半是吃他们的亏，这两个尤为可恶，莫如打他一顿，趁此大风雷雨，路断行人之际，只要这位好汉豁得出去，我们先出一口恶气，打完丢下破车，一同骑马一跑，看他把我如何。心正寻思，少年已向二客身前走去。姓朱的见少年长眉大眼，一张红脸，天然带着一股英雄气概，威风凛凛迎面走来，误认对方业已激怒，知道这般苦人专拿力气换钱，摆出许多死力，分文未见，反受辱骂，又听说要送官，少年气盛，必以激发野性，见同伴还在指手画脚辱骂不已，恐是眼前亏，又见少年二目神光炯炯，已射在姓金的脸上，料之不妙，忙喊：我的三舅老爷，如何这等糊涂，不知轻重？他们出此大力，我们哪有不给赏号之理？要取回东西，好好说话，只多给钱，他们自会为你寻来。着急说气话做实。话未说完，少年已走到姓金的面前，正料凶多吉少，直喊：莫听他的，钱由我给，他说的是气话。少年微笑道：天下事不是专靠银钱便能把人买动的，我本意救人，竟没想到酬谢，何况车碎马伤，你们丢了好些东西，这位大哥不曾怪我莽撞，心已不安。你们要我取回那两样东西，事虽容易，只是嫌脏，那一双破旧女鞋实在不愿拿它，既舍不得，我把你带往那里，由你自取如何？姓金的原因此次带子夫人穿收租并迎接家眷，新进听说纳了一切，意欲讨好，托人做了几首贺诗，想去讨好，以免对他一计。昨夜又在途中迷恋一个土娼，拿了一双旧鞋认作定情表记，正带到了省城向人传官，当着一件香艳的定情之物，不料全数失去，情急之下破口乱骂，即听同伴二次连声警告，忽然想起此时疯狂雨暴，自无人踪，对方一个粗人，车夫又与对方一打，万一翻脸，力吃大苦。同时瞥见少年壮汉已缓步走近身来，想起同伴警告，不禁大惊，慌不迭改口说道：只肯把这两样要紧东西带我寻回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绝无话说。少年竟连理也未理，自顾自把话说完，猛然伸手便拉。姓金的疑他不怀好意，忙说：钱我照给，这等大雨如何去法？少年笑道：钱我不要，你那两样宝贝我却无法伸手，我带你去就是。说罢轻舒右臂，只一把便将人携起往前走去。姓朱的见状惊疑，忙喊：雷八快叫那人回来，到了前站绝不送官，此时就给赏钱。雷八不知少年用意，冷笑道：人家不稀罕那几个臭钱，我也拦他不了，且听命吧。姓朱的一听， 口气不对，急得乱抖，仍把好话说个不住。雷巴也不再理他，探头外望，只等少年一有动作，立即下手。谁知少年并未发作，将姓金的写到树下，放在地上，命其自取。姓金的一路提心吊胆，见他始终面带笑容，才放了心，就着泥水里面。冒雨把那尸稿破鞋轻轻拾起一看，并未残破，到了人家还可烘干接取重抄，越发高兴，觉着少年人还不差，只是怕他粗野，连忙改口说是回去重赏。